棒哦，30分钟，很好很好，很希望以后我们将来敬拜的时间可以有这么长哦，真正在享受主的慈爱。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合一和平安。那我们都知道家和万事兴啊，我们都知道家和是个好事情哈。那如果夫妻吵架，最受累的不是夫妻，是小孩子，他们心中没有恒，一点平安都没有哈。所以我们做个小孩子，父母吵架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失去平安。那同样对教会也是这样子哈。这个教会神说是家呀，他就用这个家来形容哈。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合一的时候，就充满了主的恩典，就被我们真的都会成长哈。那圣经对这个合一有很多的篇幅去启示，是他的心意。今天我们来读一段我最很喜爱的经文哈。要向我们一起来认同这个主对这个合一，它是他的旨意。好，我们来读一下，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啊，我来念一节，这个绿那个蓝颜色，大家念那个黑底字哈，第13节，我们不就是犹太人，是希尼尼人，是围楼的，是自主的，都成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大家读黑底字。策略角说，我不是手，所以不手扶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手扶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了体面；不正美的，越发得着正美。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怎要肢体彼此相顾。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旨意啊，是很显明，他要我们合一。我们 BSF 啊，星期一读那个17章约翰福音，耶稣的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合一。好，但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分歧和冲突。好，譬如说我们看到，哎，怎不出来？不工作了，大家帮个忙一下，坐下。哦 ，OK， 一个内向与外向，好，这个是一个分歧。那外向的人话多，那内向的人说这个话怎么那么多啊？好，那外向的人看内向的人都话少，哎呀，这个人城府很深啊，心里话不愿意告诉人家。其实怎么他的个性不一样，对吧？要不小心的话，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和冲突啊。我们再看下一个，一个慢与快，有些性子急呀，这事情啪就做出来了啊。这个慢条斯理的人就说啊，不要急，我们再多多讨论，可以不喜欢啊。那还有些弟兄啊，哎，怎么有都非常和简朴？有些人去教会，哎呀，那个教堂非常的辉煌，体现了神的荣耀，这个好不好？这弟兄非常可爱。有些弟兄就啊，说的教会要简朴，好，我们的心朝着天，世上的东西什么不需要那么辉煌。这弟兄可不可爱？也很可爱，但他们意见不一样，好，是不是这个就产生分歧和冲突？那我们更多的可以看到，哎，走不下去，这个大和小啊，哎，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个 priority 啊，先后次序不一样啊。或者对这个恩赐， 不工作，要你三下好像是这样工作一次。啊，这个就是人有各式各样的不一样。这个夫妻是相爱的，人有分歧可以产生冲突。那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子哈。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看一些方案哈。而且很多解决方案哈，一个就是沉默啊，我们大家都别说，说出来难听啊，大家都别说了就好了。大家有没有这样做的？我们教会可能有人这样做，就不说了。好，还有人就会说：“哎呀，多开会，啊，多沟通。”啊，我们开了一次，哎呀，我们下星期再开一次，我再开一次。好，我在大陆去做同工啊，跟牧师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牧师就说：“哎呀，我们同工会开了两个小时开不通，那就说再加两个小时，发现也没有项目，还是不能出决定。”啊，所以大陆开会这个可能也是麻烦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辩论啊，我们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对和错，对就做，错就不做，看上去也挺好啊。我们还看一个方案，要投票。哎，我们大家投下票，数数看，看哪个东西人多，哪个少，少数不算多数，大家觉得好不好？也有教会这样子做的哈。还有这就是用权柄，哎，这个谁有权柄，职位最高的。牧师长老长职，看看你们做决定，大家服从就好了，这也可以看看就是了。好，好，那在这个历史上呢，还真正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要读的这个腓利门书。好，这个事情啊，蛮严重的。我们看这个神怎么启示我们，怎么解决这些教会中会出现的一些分歧和冲突。好，我们就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呀！因为你在地上赐给我们有个家啊，能够得到最好的安息啊，最好的避难所啊，最好的爱。你在我们地上也赐给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的教会中能够彼此的相爱，因为被你所爱，就共同的爱你。主，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在我们的心中毫无良善。所以我们很轻易的就掉在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之中，所以我们就恳求你今天的话语能领导我们，教导我们开怀，知道怎样子照着你的心意去活，能够活出你所盼望的那个合一的见证。我们正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还是照例把这个经文先读一遍。这个故事啊，记载在这个啊。好，记得在这个啊腓利门书啊，也是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我们把这段经文先读完哈。腓利门书第一节，好，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让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因听说你的爱心，并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那里得了畅快。原来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他曾经与你没有一句，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句。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伺候我。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你若以我为同棒，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比过于我所说的。为基督耶稣与我同监的以巴弗问你安。让我们主耶稣的恩惠常在你的心里，阿们。好，这本书啊，在历史上有另外一本书同时写的，就是哥罗西书。那哥罗西书我们啊跟大家一起讨论过，在这过去两年。好，我们看一下跟那本书的一个关联，我们就不念了。好，这里面有好几个名字出现在哥罗西书。好，一个是以巴弗，我们刚才所念的，对吗？还有就是个阿尼西姆，就是那个卢普，也在那本书里面。好，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雅基布。好，所以这个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是同一个时间写的，也是同一个时间送到哥罗西那个地方。那腓立门也是住在哥罗西里面的一个圣徒。好，那在腓立门书里面记载一个教会历史上发生真实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腓立门呢，有个罗普是楼梯啊，他就逃跑了。逃跑了以后呢，好像还偷了一些钱财，就是阿尼西姆哈、啊，阿尼西姆是腓立门的楼梯。那逃走以后到了罗马以后呢，在保罗那里受洗，就成为基督徒了，而且不仅成为基督徒，还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同工。好。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好，而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因为触犯了律法，这个罗杰是被抓起来的。好，如果知道的话可能甚至要报警，是不是？好，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对吗？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学到的一些方法。这事情可不可以沉默？好像不行，因为好多同工都知道了。好，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是知道有这么一个腓立门，有这么一个楼梯，他违反了律法，好，他欠了钱财，好，那他是兄弟，怎么解决这个事情？然后开会好像不太容易啊、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们在哥罗西，那距离蛮远的哈、哦，那时候电话会议也没有，所以开会好像不行。好，可以辩论一下，这个楼梯是不公义，好，违反神的律法，应该废除。这可能是个方法。好，然后呢啊，投票好像不太行，因为地域太远了。好，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保罗是这个死囚啊，他老人家做个决定就完了，对不对？很好。好，那这个事情不是这样解决的。好，他就出了一本书，这个腓立门书，透过这个书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神是怎样的教导我们，今天也跟他们那样的去解决我们教会中的一些分歧冲突，甚至是严重的利害关系。好，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书啊。这段书呢整个分三部分来读。好，一到五节是讲这个保罗对腓立门的称赞。好，那我们再读第二部分的时候，八到十七节是讲保罗对这个腓立门的一个恳求。那最后十八到二十五节是保罗对腓立门的一个期待。好，我们啊从第一段开始来读。第一节，我念就好了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这里要大家小心，在第一节里面保罗他没有称呼自己是使徒。那如果我们去对比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所以哥罗西那份书信他说他是使徒，他这一份书信他没有用这个使徒这个称呼，所以他不愿意对腓立门说我是使徒，我有权柄， 他就说什么，我跟你一样是同工，他称这个腓利门是个同工，好，而且是一个亲爱的同工，他跟保罗是同等地位的，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好，这是这个很难得的一封书信，好，你让不让一层保罗说这份书信，他称你是亲爱的同工，好，而且他的名字仍然都记在圣经里面，好，这是他一生可能最大的荣耀。第二节，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所以你看到这个在他家里面有个教会，像我们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哈，就是这个家人夫人的家里面有一个教会，以后其他的同工他也把它写进去了哈，所以这信是写给一个人的，但是好像是写给教会的。好，我在想，假设有人写封信给酋长老，这封信里面会提几个名字？哦，你的名字会写到里面去吗？哦，第三节，让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就是神啊，这个对他的一个祝福哈。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啊，所以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有埋怨哈，这个人怎么怎么，但他的祷告是充满了感恩。因听说你的爱心，便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啊，这个信心，所以他这个表扬不是一个这个广义的，哎呀，就是说好话，好像是一种啊礼貌，而是真的听见了，他实实在在的一些为主工作的一些情形哈。第六节，愿意与人所同有的信心啊，显出功效，神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所有的我们的好行为，最终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这保罗对他的心意哈。第七节，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那里得了畅快，所以这个表扬是不得了的。他说众圣徒的心从你那里得了畅快，我不知道神可不可以这样表扬你哈。他说你呀、啊、你使全教会的心得到畅快，我那时候真的是个很大的表扬。好，但我也是觉得弟兄姊妹这几年来确实是有很大的长进，真的是一个喜乐，看到教会更加的坚定的。
那这个腓利门是不是
啊没有问题呢？他、啊、当然是有问题的，是人对吗？但是他一字都没有提耶，全部提好的，是不是？这个叫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也是文门徒祷告，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啊，那主耶稣还在为彼得祷告的时候，他是确信啊，大家明天都 BS 是不是都我们就明白了，所以这个他全是讲好话，没有讲一句坏话哈、啊，所以我们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这一部分哈、啊，这人放下架子，这就是保罗放下架子，在爱中。他只看见长去啊，就看不见这个短去。好，那什么叫架子呢？你说架子是我们这个太后啊，牧师长老长子啊，有架子是不是？还有一种架子是看不见的，就是我为教会做好多事情，没有功劳有苦劳啊，对吧？人家人家尊敬我，是不是？所以这也是架子。这个架子呢，使我们听不见别人的批评。不能看见自己，这个架子也使我们怎么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啊，至少我自己常常有这个毛病，神要治理我。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短处，很难看见别人的长处。这个真的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我们看重我们的施工，超过看重人。但是主耶稣的教导不是这样，要我们看人怎么重过我们的施工。确实是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最最要紧的就是为他祷告，以后求神帮助我，帮助你自己去看见别人的长处，然后怎么去鼓励他。所以大家的长处越来越多了，长处自然就缩短了。好，是透过鼓励的方式去实现。好，我们读下一段到第八节。好，我虽然靠这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可疑的事情，就是说保罗他是一个使徒，所以他是有权柄的，他房间可以就是告诉你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好， 那这个教会中的权柄，天国中的权柄从哪里来？好，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好，那最要重要的来源是神，因为所有的权柄在神那里。好，所以那个权柄从什么地方来呢？就是神呼召一个人做事，那个人就有权柄。好，那跟那个人的才能有没有关系？啊，这个人的口才不行，好，那口才更好的有权柄，那不是这样子的。好，这个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谁得神的呼召，他就有神的权柄，所以这个是他跟神的关系为主导。那第二个方面的权柄，就是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所以这个人去爱别人呢，他就有权柄，那就被爱的人怎么会回应他的呼唤？那个不爱人的人，他讲什么话都没人听的，是不是？所以一个人爱神，被神呼召，从神那里得权柄。因为在教会中爱人，爱的热多的嘛，他自然就有权柄。好，但是保罗他不肯使用权柄。好，第九节，原来叫我有这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耶稣基督啊被囚的，宁可凭爱心求你。我这个了不得，这个很大的智慧。好，你看神呐、啊，他可以逼我们做事情的，是不是？但是神他不逼我们做事情，他让他的儿子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他爱我们，他希望能感化我们的心去回应他的爱，然后怎么自发的去为他做事情。以后为基督耶稣被囚，就是保罗也跟那个耶稣主一样，他也去受苦、哦、但他不愿意行使权柄，愿意去受苦，去服侍人，去感化人的心。好，那这个主对我们的相处就是这个意思。好，有一段经文在雅各书对我影响很大，是这个二章的七节，我念给大家听。好，他说：耶路撒冷的俊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不要惊顿，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太多了，这一听啊，耶路撒冷的俊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顿，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主所要的爱就是那个情愿的爱，不是一个被逼迫的那种爱。好，那我们在与主同行的这过程中，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有这个担忧，我自己也有这个担忧，那神要逼我跟他走怎么办？其实你一点不用担心的，神他太温柔了，他要你情愿。好，我们也很怕人家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是不是？这个你也不用怕了。所以神他知道我们不愿意被逼去走，所以他就等候我们去爱他，他等着你啊去情愿。那其实教会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施工是可以用权柄的，比如说我们的 Yolanda 姊妹，她是情愿服侍这些小孩子，每个星期天都在那里啊，星期五在那里啊，那是情愿。我们长老想分一个人去做，觉得做不成的，但他心里情愿，这事情就做成了。还看我们的郭凡姊妹扛着那个青少年的施工，哎呀，那个是心里情愿去爱主去做的，长老分配人去做这个事情是做不成的。那你像我们中委带这个敬拜团队，我们的日程管音响，包括我们的苗勇弟兄去管这个主日学，现在我们的胡少弟兄带领我们的团契，教会中没有一个施工如果人不是心甘情愿去做啊，一点都做不成，这个权柄是没有用的。所以弟兄们，你愿意情愿吗？神在等着你情愿。那神他永远都不会把自己强迫把自己放到你的生命之中去。好，这里多谈几句讲这个时间，大家都很忙都没有时间，好像在这个神啊邀请人去参加他的这个盛宴呐、啊，哎呀，有人就说我买了一块地不行，有人说我的父亲死了要买，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你试图去邀请人来教会，来请去团契，哎呀，那个借口之多啊！但神也实在是温柔，他不会把自己强行的加到那个人的里面去，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有个情愿的问题。那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目标，有职业的目标，事业的目标，大房子大汽车挣钱，弟兄们，你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目标， 他真的是要什么主动的去情愿去寻求他，情愿去配搭他。你要真的想在人生中更多的得着主的慈爱，经历他的指引，你真的要把时间投进去。好，第十节，就是为我在困苦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好，所以这个是他的儿子。好，这个面子够大了哈，我保罗的儿子向你求。有点像我们在中国大陆很多的父母亲哈，求我们，就是说我的儿子哈要找工作，在中美国是不是这个面子很大。那所以这个保罗拿了一个楼梯，把他变成了自己的儿子那样去爱他。好，所以如果假设腓利门去帮助这个楼梯去饶恕他的话，什么就是接纳了保罗。好，那其实主耶稣也是这样吩咐我们，对吗？当我们接纳一个小人的时候，就有困难的人的时候，我们是接纳谁？接纳他主自己。好，十一节，他从前与你没一去，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去。所以他曾经是没有一去的，像你和我从前没有一去，完全的自私，毫无良善，我们嫉妒人，不愿意有一点点的爱心，是吗？所以这是没有用。我们被主得着之后，我们开始有爱心，变了一个新的人，我们开始对别人有点用去了。好，十二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大家看见了吗？这个楼梯他逃跑了，得到自由了，现在保罗怎么送他亲自回去？这个楼梯作何感想啊？我好不容易逃出来，现在回去怎么要是腓利门把我抱到警察那里去，把我打一顿，好，可以取死的。所以这个罗卜他要有很大的爱心，很大的顺服，他在敢亲自回去见他的主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反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这个阿尼西姆他是个圣徒了，他是敬拜神之前什么，他知道他有得罪腓利门的地方，所以什么，他要回去把这个事情先解决掉。好，当然就会有担心了，假设腓利门不照着圣经的启示去接待他的话，他是有很大生命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顺服。好，然后他说这个阿尼西姆是他的心上的人，他也是耶稣心上的人。好，十三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侍候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他有需要，他在监狱里啊，他非常需要阿尼西姆在他身边帮助他，是不是？而且保罗也说是替你侍候我，就是他侍奉他嘞，把这个账啊也归在腓利门的门上面，是不是？十四节，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保罗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强迫在腓利门的身上，是吗？虽然这个事情其实是正确的，因为使徒的事工啊，当然需要帮助啊。那腓利门理所当然的什么？要去送人，去把这个罗卜送过去，这是很好的事情。好，但是保罗不愿意强加在他的身上。好，那是那个保罗的谦卑。好，是在谦卑，他没有说我的施工很重要，我是使徒，你们都在侍奉我啊，这个人说我的，你就别再问了。好，那我们做施工就不这样子。好，我们说我这个东西很重要，好，不懂人家是不是情愿，就先做了再说，是不是？啊，那教会有许多的需要需要解决，他其实解决这些需要的时候要小心，在解决这些需要的这个过程，我们的方式方法甚至超过解决这个实际的困难。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仍然得到他。好，他跑去了，虽然看似损失是有原因的。好，在这个忍痛之中，好，他是有他的原因，至少怎么得了一个弟兄，他不再是罗卜了，是高过罗卜，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就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好，所以那一个兄弟跟罗卜有什么差别？那 那罗卜做事情是心不甘情不愿呐、啊，他能够亏心就亏欠，但是这个兄弟为你做事，那是心里面做啊，好，那是爱你，所以他们得到的就更多了哈。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哎呀，这个面子大了，收纳他就收纳了石头啊。主耶稣说，收纳了他的仆人，就收纳谁？收纳了主耶稣。所以这个荣誉是巨大的哈。你看，对这个，就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日程呢、啊，下不去。做个总结哈，这段是讲啊、这个他的恳求哈，这个恳求中，好，这里好了，就包括这个保罗他要放下他的权柄，他说我不按照使徒，不按照老人家，不按照我受求啊，这来求你哈，他也放弃他的权利。就是我的施工确实有需要，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哈。他也放弃，但是求别人的乐意，不是求别人的同意。好，这个很不简单，要小心啊、哦。这个乐意和同意之间有个很远的距离，有个很远的距离。一个人可以同意很多事情，因为要尊重权柄，因为要同情需要，他可以同意，但不是乐意。好，如果你知道这两个中间的差别，你也能够分辨这个人他是乐意还是同意，你的人生得到一个巨大的智慧。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两个事情混淆了，这个同意和乐意有巨大的差别。人生有些事情同意就可以做了，但有些事情要乐意才能做，这两个之间有很远的距离。好，要放下权柄，放下权益就不容易啊，这个其实就是十字架，对吗？当放下的时候就需要等待，那性子急了就麻烦了，是吗？因为你放下你的权柄，放下权益，有些事情要人家要乐意要等啊，但是不行啊，就觉得你做不了，而且会产生担忧，他要是乐意，乐意到什么程度才叫乐意，是吗？或者他要是仍然不乐意怎么办，就会有一些风险，假设这个非利人不乐意怎么办，对吧？那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哈，这个丈夫和妻子要乐意啊，那就叫是家和。好，你们夫妻要不乐意生不出孩子来的，对吧？这个生孩子一定是夫妻非常乐意才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们，我们在我们的相处中要常常的搞清楚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工的时候，是他乐意还是他同意？我们要搞清楚哪些事情要乐意的条件下才做，哪些事情是在同意下可以允许做。不搞清楚这个事情，我们就会出很多的事情哈。你看保罗就有这个聪明智慧，他知道这个事情啊，必须有他的乐意才能做得成。这个阿尼西姆要乐意回去，腓利门要乐意接纳。这个解的这个教会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们看下一段十八节，他若亏欠你和亏负你和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这隐含着阿尼西摩可能偷了一些财物。好，保罗他说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他保罗他自己做工啊，好，不接了人家的那个薪水，他还要还人家的债。好，我并不应对你说你自己是亏欠于我的，这是主要在属灵的方面哈。二十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的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的快在畅快。好，他把腓利门当成自己的兄弟，这是使徒对他的称呼和赞美哈。然后他有个很大的盼望，希望这个腓利门呐、啊，他的信心、啊、他的爱心啊，能够行出来，使他得快乐哈。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所以保罗对他的爱心是有信心的。好，我不知道教会中你可以对谁说这句话有这样的信心，知道他什么凭着爱心会做出超越你的预期。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那里去。所以他跟腓利门说，我会来啊，你是你祷告的哈，来了以后会要检查这件事情， 是不是啊？他是来检讨这件事情做到落实到个什么程度了。那我们主耶稣也跟我们这样讲啊，他随时会出现，是不是会回来？他也会检查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我们是不是照着他的心意按时分粮给准石头。我们说要做主学，我们要查经，我们要敬拜，要讲道，我们要按时分粮，主会随时回来检查我们的生活。二十三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这个以巴弗就是哥罗西书的一个人，对吗？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姑、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所以你看这个事情，那么多的弟兄在为这个事情求吧，所以全教会都知道有这个事情，全教会的嘛也知道保罗写的这封信。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心里，阿们。这个结束了。好，我们对最后段做个总结。这个教导就是我们要忍存亏欠的心，忍存亏欠的心，等候迎接主垂时的到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其实我们仍然都无法偿清的，所以仍然都是亏欠，亏欠还是在亏欠。那主他也会垂时到来，来检查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从这种亏欠的心去爱人。所以我们的教会不可能说我做的就够了，好，就仍然去爱，仍然去侍奉，仍然做不完的。好，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来星期天感谢你们而且准时来的，还有来去星期五的也感谢你们，还有人去星期三祷告会的，感谢大家。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停留在那里，往前走，忍成亏欠的心，在教会的侍奉中，在教会的这个生活中更多的参与。好，忍成亏欠的心，好，要等待迎接主垂视的到来。所以这封信分三段，好，教导了我们一些真理。好，这第一份告诉我们要放下架子，要在爱中不看见短处，只看见人的长处。然后教导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权柄权宜，要去求别人的乐意，不只是求他们的同意。要教导我们要忍从亏欠的心，等候迎接主啊垂时的到来。那我真的想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好，是合一与平安。这教会怎么样子做到合一，怎么经历平安，就是我们大家一同要学习主的谦卑，个人退一步，共同就大进一步。好，我们可以看看这三个人怎么各退一步。保罗是石头，他有权柄，放下退了一步。他在监狱里面呢，他需要人的同工，他把这个需要放下，把这个同工什么送回去，他退了一步，是吗？在我们看这个阿尼西姆罗提啊，他逃走了，为了要寻求自由啊，多么渴望这个自由，但是保罗说你回去，他亲手把东西带回去，他要面临很大的生命危险，他也退一步，他说我愿意去。还有就是腓利门，他有权柄啊，这是他的奴隶，他要接纳为自己的弟兄。所以神是他的美意把这本书留给我们，因为在教会上一个这么大的冲突，触及了律法这么严重的事情，是怎么解决的？是他们三个人都退后一步。然后他们共同的见证了主耶稣的品格，他的谦卑，使这个事情得到顺利的解决。弟兄们，我们教会要合一，就是每个人要谦卑，要退后一步。只有你退下去的时候啊，你才能够真正听得见人家的意见。就你退下去的时候，你才看见别人的长处。就退下去的时候，主啊，弟兄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的接纳。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祝你自己的谦卑活在我们的面前，也吸引了历史历代许多的信徒这样子的舍弃来跟随你。
主，你就教导我们学这个功课，在凡事上主啊，学你的谦卑，学习谦让，帮助我们在凡事上学习退一步，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是吧？帮助我们的教会来共同的做这个合一的见证，呈现你自己，并从这个合一之中得到最大的荣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